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派首领黄鸿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在上海展开夺权行动。黄鸿文等人策动上海红卫兵造反派，民众超过100万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上海市党政领导层，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迪秋等人在批斗大会上被造反派宣布罢免职务。上海市造反派头目之一徐景贤在后来对夺权大会的过程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1967年1月6号的早晨，天色阴暗，昨晚落了雪，屋脊上面、树梢上面都积着残雪，但是地上的雪大部分已经融化了，被人踩过之后变成随处可见的湿立立、滑溜溜的泥浆。一路上我见到一列列打着造反队红旗的队伍都朝着市中心广场的方向前进，还有很多卡车载满了人向人民广场那里驶去。我们通过几重的九叉线，在人民公园转到广场大厦的后门，在那里走上三层楼，入到主席台的入口处。当我登上主席台向广场那方面望去的时候，真是有些心花怒放，喜不自胜的感觉。看见广场上面人旗似海，人如潮，万头转动，水泄不通。这个广场平时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游行的时候可以容纳15到18万人，但是今日是融雪的天气，地下稀湿，无法坐下来休息，人就好像插蜡烛那样站在那里，而且大家都是想看下台上面批斗市委领导人的情况，争住这样往前挤，所以整个广场上面人挨住人，密密麻麻，塞得满坑满谷，讲少啲都有成20万人。过咗阵间，只见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嘅人员指挥住市委同埋市人委各部委办以及各局以上嘅领导干部，总共100几人鱼贯而入，走到主席台嘅后边，有一个办公厅里造反派命令嗰啲干部一一咁样企喺毛泽东巨幅画像嘅下面低头陪斗。时间快接近早上嘅9点钟啦，预备准时开会。我将大会发言人都集中起嚟，排咗一次次序，念过毛主席语录。大会主持人范佐栋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迪秋为首嘅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开始。他一声高喊，将陈丕显、曹迪秋押上嚟。见到市委警卫处红色警员做反对的几个人，将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迪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天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荣、梁国斌等人在后台那里带出来，每个批斗对象交给两名工人造反队看管。虽然说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仍然在他们的头颈上面挂着个大纸牌，悬在胸前，牌上面颠三倒四这样写住他们的姓名，还用红笔在他的名字那里打了几个大交叉。主席台上面搭了几张乒乓波台，陈丕显书记和曹迪秋市长就是被带上台上面，低头弯腰面向着广场上面的群众。大会持续了2个多钟头，融雪的天气很冷，会场上面人的情绪就有些放松。我赶紧这样删去了2个发言，给黄鸿文的压轴戏上场。黄鸿文穿了一身褪色的棉衲，戴着一顶圆形的番毛帽，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就读起经过张春桥修改的那部分发言来。最后北京体育学院驻上海的联络站一个女红卫兵上场了，她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排球运动员，念得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大会的3项通令。一，宣布由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迪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 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日之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一场席卷全国的一月夺权风暴，它的策源地上海猛烈地刮起上来。
1967年1月6号以黄鸿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来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由造反派控制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随之而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县、乡、镇各部门、工厂、企业单位等等都掀起造反派夺权狂潮，当权者被打倒、拘禁、被押解游街示众、被强迫监督劳动，当时称为一月风暴。全国性夺权风暴延续一年有多，直至1968年9月，所有省市自治区都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对造反派夺权行动表示赞扬和支持。毛泽东希望利用群众力量推倒由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政组织。夺权狂潮展开之后，原本已经被迫靠边站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他们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不点名批评，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本书里面记述邓家子女被造反派迫害的情况。
五月的某一日，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有几架大的卡车驶着来，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下子就冲入我们家，将朴方和邓南捉住，用黑布蒙住眼睛，推推叫叫地将他带出屋，拉上汽车。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高叫打倒邓小平、打倒反革命九宰之的口号。当时是家的嫲嫲、菲菲和我见到造反派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定口呆，半日都讲不出一句说话来。朴方和邓南被运到学校之后，首先是被运到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入面，后来转移到物理大楼。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在看住，不准讲嘢。造反派经常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住眼睛，由人推住带到去另一个审讯室。连喊大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就在用棍抽打他们。审讯的内容都是那一条，就是叫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造反派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每日提审他，行路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住眼睛。他们将朴方不断异地关押，有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将他困在学校体育馆浴室的洗澡间，里面又阴又湿又见不到阳光。在这段期间，有一次邓南去到食堂的时候经过体育馆，远远地望见哥哥。今热的夏天，但是朴方仍然穿着厚厚的破旧的灯芯绒外衣，竟然仲系着住捉佢嚟学校时候着嗰件衫啊！远远咁望过去，喺阴影之中，只系觉得佢嘅面色异常苍白，身体显得极其虚弱。对于朴方嚟讲，真系一段好艰难嘅日子。喺关押嘅地方，三伏嘅盛夏，朴方仍然唔觉得热，只是觉得从心入面往外发冷。当时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可以食烟，他叫看守帮他买两毛多钱一盒的烟，早午晚一日只是用三根火柴不停地抽。 有一日，从刺耳嘅高音喇叭之中，佢听见造反派将佢同埋一啲根本唔认识嘅人一齐定为反党小集团。佢知道造反派系绝对唔会放过佢嘅，佢哋关押佢、审讯佢、虐待佢，甚至将佢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要从佢身上彻底咁摧毁呢个最后嘅政治上嘅尊严。